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过去两周四的使命门徒栏目很特别，由不在教会的日子播客主持人神学少女访问使命门徒主持人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了董家华牧师。他们分别谈了实践神学、辩证神学的概念，以福音的角度谈论人的失败，用旷野的故事来看教会弟兄姐妹与牧者领袖的困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听听过去两集的精彩内容。今天这两位主持人要来谈一谈教会社青出走的情况，以及世代的差异，对未来教会的想象。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要接受访谈的人呢是我自己，而访谈我的则是不在教会的日子的主持人 Cindy。我们聊的话题真的很多也很广啊，我们从实践神学聊到教会的更新，最后也聊到许多人都关注的话题，就是世代差异跟青年流失的议题。希望以下聊的内容是让你愿意听完的内容。
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写灵修笔记，但我的灵修笔记
都是骂上帝的话吗？
不是骂，有时候是骂人，有时候是骂人，对，
是
然后但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当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里面特别是负面情绪的时候，当你给他一个名字，当你把他讲出来，甚至你跟上帝很直接的就是跟上帝说出来，上帝我就是讨厌那个人，他讲话的那个态度就是让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什么事情就是要跟我作对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对话的当中我们的心敞开来的，很有趣很奇妙。而很多时候当我们假装敬虔，然后就是
假装我要爱他，
对，我为义受逼迫啊，你要赦免他，不要顾念他的罪啊，那反而你没有办法真的去爱那个人。但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能够诚实的把我们的心掏出来跟上帝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才慢慢的去体会上帝的心。像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在大概10年前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在牧养然后一群年轻人，然后那群年轻人有一天主日崇拜的早上他们都没有出现，然后我就很生气啊，我就打电话问他们怎么啦，
去哪啦，
然后他们都没有接电话。后来到下午他们其中一个接我电话说David 不好意思，我们昨天在我家喝酒，大家喝醉了。我就超火的，我说你是同工你还这样，然后我当下我就忍住没有骂他，挂掉电话之后我就跪在上帝面前，我就开始骂，上帝这一群人，你
就是不知悔改。
就在我心中在骂我的弟兄的时候，上帝突然让我感受到他也是这样爱我，就是原来我跟那弟兄是半斤是一样的，然后突然我就越祷越觉得就开始掉眼泪了，然后到最后开始在祝福我的那个弟兄，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上帝真的是，因为当我们愿意向上帝敞开的时候，神的临在是真实的。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我觉得当我们就是有时候有一个念头，然后我们自己先把宗教的这个就是好的话出现，告诉自己说不可以这样，要饶恕，要什么时候，其实我们否定了我们里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情绪，所以那个有一些想法会藏在那个情绪更下面，但一直没有处理的状态下，我觉得我们最容易出现一种就是冷淡跟疏离，因为我还是愤怒嘛，我愤怒不能宣泄，我只能冷淡， 对，但冷淡才是最危险的，我觉得你对上帝生气都比你对上帝冷淡来得好。
yeah.
所以我其实蛮觉得我们节目让大家对教会生气也没有关系，你会生气就代表你还在乎，你还在乎就还有机会看到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是，
对，也许是你自己要成立一个教会也蛮好的。
yeah, 很多 baby boomer 那时候都是这样开始的，像 Saddleback Church、其实他们也是，他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些需要，他们就开始了。
真的，所以好像这个愤怒或是这种或是易怒好了，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酝酿的，
是，
所以鼓励大家好好跟上帝生气，生气完也许你会听到上帝想对你说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就是主题，其实想要回应社青的现象、就是其实好像社青的出走现象不是一个只有台湾出现的，
对，
其他的国家也有出现这个状况。
嗯，
那你觉得你对这些现象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因为很多社青会抱怨他们离开原因是在教会他们撑不住了，因为很辛苦嘛，好像要做两份工作，
对，
五天班、然后两天在教会还要上班，
对
对，你觉得这个在教会服事很累是出走现象的关键吗？还是其实不只是这个？
我觉得不只是，因为很多人在工作也很累，可是当他做的工作是他觉得有意义的时候，他是全然投入的，他甚至不会计较他一个礼拜上七天班。
对，
那会抱怨的一定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的意义感或我们的喜乐我们没有找到，
就为什么要做这个，我根本不想做，
对
不对？不甘愿。
对，像我在美国有一次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跑来找我说，Hey David 哥，我未来一段时间我大概不会来教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要冲事业。我说那为什么这跟教会有你需要不来教会？他说他觉得在教会很好，但他觉得他在工作上能够带给世界更大的帮助，
是，
所以他觉得说我来教会我就是发发周报，我就是拍拍椅子，可是如果我在我的工作上面，我在 high tech 行业里面，我能够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改变这个世界，让解决这个世界比如说这个饥荒的问题啊，他觉得更有意义。那突然之间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把教会领受的使命，基督徒所领受的使命讲得太小了，以至于大家觉得服事上帝就是那么一回事，
就是要带小组啊，好买点心啊，设计活动啊，
对对对，但是忽略了其实教会所领受的使命才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会觉得说，第一个问题是教会我们需要重新自己要被福音的福音的深度广度再一次给震撼。当我们看到什么是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不要虚度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今天社青对教会很多的现象也许借助一些研究，比如说我最近今天刚读到一篇报道，是新加坡的叫 Grace Work, 他写的一篇报道英文是 What do Gen Z in Singapore think about the church?、在新加坡的Z 世代他怎么看待教会，
是好有趣哦。
提到四点。第一个，他们的生命阶段社青呢刚好就是进入到一个质疑跟探索信仰的阶段。所以这是一个，他认为这是第一个，这本来就是这个阶段的人会遇到的。
对。
第二个呢他们感慨在教会中体验到的信仰是一个肤浅的信仰。我觉得这很特别。就是说原来不是我们的信仰太深了。是社青的感觉是教会我们给他们的福音信仰是太浅的东西。第三个，他们对于当代文化提出的很多对信仰的挑战，他们觉得教会好像没有能力回应。那在这篇报道里面就直接提到 LGBTQ 的议题，同性婚姻的议题。那第四个就是传统街头布道和布道会越来越没有果效。我觉得这个跟上一题对文化的回应是有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因为当社会的主流文化对教会是没有好感的时候，你在街头布道很多时候带来的只是更加的反效果。但是当整体的文化对教会是有好感的时候，街头布道 make sense, 因为大家本来就有好感了，你今天是开一个出口让大家有机会进来。
是是。
所以我觉得从这篇报道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除了我们去检讨社青出了什么问题之外，我们更应该透过社青反映教会的问题，重新来检讨教会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需要被更新的，被上帝更新的地方。
欸，真的，因为社青等于是最靠近，我们现在讲的社青感觉好像限定年龄，是比较年轻的是吗？就是总之就是因为社青可能他们刚从学校踏入社会，他们正经验这个冲撞，所以他们更清楚看见世界在讲什么，世界的人在想什么，所以他的信仰冲撞某方面来讲好像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看见其实世界在意什么。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说我是这个心理相关背景的，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很想要知道諮商师怎么看。对，比方说諮商师写的一些书马上就到排行榜的前几名。
对 对, 对。
所以世界很 care, 就是说你们这些懂心理的，你们怎么看某一个现象或者某一个议题。或是比方说之前有一些世纪这个好莱坞明星的婚姻大战，全部人都观战呢。
没错。
对，所以好像很多世界上关心的议题它背后除了心理师的观点之外，那么有没有教会的神学观点？我就没有看到什么教会的人很认真来谈比方说世纪离婚大乱斗的这个、这个想法。就是好像大家不 care 教会怎么看。然后教会如果真要看，我们以婚姻举例好了，我常常都很生气，就是我们教会的婚姻观，我某方面觉得其实跟世界观念没有什么差别，除了我们会讲一些口号以外。但其实你去思考教会里告诉你怎么样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的那个样板，其实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美好婚姻的样板。对，然后你怎么选择伴侣，其实就跟一个爸爸妈妈告诉小孩你要怎么挑选一个门当户对事业经济状况稳定的伴侣，就是还是很条件论啊。所以到底教会有什么观点跟世界不一样，我觉得这就会是就是当已经站在这个世界跟信仰中间这条门槛上的青年信徒会开始出现的疑问，
是
觉得如果教会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教会的信仰会不会就太肤浅了。
是是，所以社青其实它是是，我觉得这样讲好像在把两个群体做一个区隔，但在我心中基督徒社青基督徒就是教会的一份子。然后不同的年龄层并没有分谁是现在的教会谁是未来的教会，
是
我觉得都是现在的教会。
是
长辈七八十岁他不是过去的教会，他是现在的教会。小孩子青少年他是现在的教会，他不是未来的教会。那上帝既然容许我们这么多不同世代同时在同个时间点同个空间在一起，我觉得一定有美意的。那这个美意是什么？我至少觉得其中的美意是让我们透过不同的世代观点来去让我们看到彼此的优点跟缺点，彼此的盲点，那但是看到盲点的重点不是要彼此批评，而是当我们看到那个盲点的时候，就好像看到那个黑暗，以至于光能够照进来，以至于我觉得婴儿潮世代需要 Gen Z Z 世代，因为 Z 世代很多对婴儿潮世代的批判其实是让婴儿潮世代看到说其实他们这一些上面并不是福音所塑造出来的生命，而是这他们所熟悉的中产文化所塑造出来的生命。而同样的婴儿潮世代对 Gen Z 的观点 Z 世代观点也可以帮助 Z 世代看到其实他们也未必是出于福音的文化而有现在的想法的。他们的会所以会这样想也是因为他们的时代思潮的原因。所以不同的世代如果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雅量，是上帝容许这些人在我们身旁，就是让我们去看到我们彼此眼中的良木。那其实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唯有当我们承认看到我们有良木了，我们才有机会把它拔掉，才能够看得更清楚。
我觉得如果是讲跨世代互相彼此的建造，是如果年长世代能对年轻世代的帮助是让我们看见当你们发现你们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你们是倾听的，是悔改的，
是
愿意新创造的，
是
那真的会影响。因为其实 Z 世代跟下一个 I 世代又不一样，以后 Z 世代也会被别人嫌啊。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以后怎么回应嫌弃我的年轻世代呢？我一样可以悔改的，然后倾听的。
对, 对, 对，
这样就照你所说所有人都其实一起在共构一个教会，
对，然后世代就有这种自由啦。我们就不用再争现在是谁是哪个世代的天下，然后也很担心自己的世代失去影响力啊，或者是我们变成过街老鼠被批判的世代，
是，
而是我们每个世代既然上帝容许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在一起更新成长的。
所以好像是怎么样把每个世代优点凸显出来会蛮有帮助。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
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你觉得你站在一个中生代嘛，好，你其实看到了更长一辈的更年轻一辈，你觉得到底给我们一个眼光，到底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优点呢？
我觉得婴儿潮世代他们的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成长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所以他们真的是苦干，他们真的是努力，
真的，
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是想办法去解决它，
是，
而且他们不会太期待说上一代可以给他们靠，他们就是要，
他们不太靠别人的，
对对，他们就是他们开始的面对的世界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废墟，所以他们从头开始，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跟他学习的，那但是年轻一代有年轻一代我觉得也很宝贵的优点，就是年轻一代我觉得他们更懂得怎么协作，像我在华府里面我们有些同工是比较年轻的，我就发现他们在思考一些事情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对我这一代来讲可能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有需要我们就花点钱去把它解决就好了，但是可能年轻人的同工是说就会觉得说这个有协作的可能性啊，为什么我们不跟哪些单位合作呢，为什么我们不在网络上号召一群人来做呢，我就发现年轻这一代的人他们的协作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基因，那当然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缺点，但是我觉得两代之间的优点如果都能够看欣赏彼此的优点，而都有一个雅量是让对方能够彰显出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那我觉得世代差异其实是上帝的祝福。
我这样听你讲，我想到，我觉得年长一辈照你说的，因为他们当时是比较刻苦的，然后比较努力，自己赤手空拳打天下，
对，
所以当一个压力或危机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的是我怎么解决问题，
对，
那在他急着或是关注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确实可能会疏忽一些对人的理解，好，或者我们放慢脚步讨论看看怎么合作，有没有其他可能性，他可能用最快时间看到一条解决方案他就下手了，
对，
对，然后这时候可能年轻一代会觉得受伤，觉得你怎么不听我的意见，
对，
好，或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觉得那好像是一个因为不同的思维，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关键的是同理跟自觉，
是，
就是每个世代我们都要扪心自问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爱对方，我们是不是有理解对方，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成全对方，不只是上一代有没有要成全下一代，下一代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可以成全上一代的地方，为什么都是上一代成全下一代呢，
对，
其实下一代也有可以成全上一代的地方，然后最后关于我们观点不同的时候，也许表面上观点是对立的，可是底层关怀的可能确实有很高度的重叠，年轻一代可能看重贫富的问题，但是贫富不只是关于生存，也是关乎尊严的问题，
对，
那正如同婴儿潮世代很多时候关心的怎么样努力向上流动，其实也是关于尊严，我如何活得有尊严，所以当表面上好像是互相拉扯的，但是其实底层关心的是非常接近的，找到我们共同点的时候就有对话的基础了，
对，我觉得可能老实讲就是年轻人比较就是比较有可能有机会弹性调整去听上一代说话，有可能你先听你好奇，上一代可能才会好奇你的故事，就
是
有，
是是，
因为毕竟他们经验过过去那个经历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他们直接告诉你结论他怎么想，
是，
对，但如果你好奇的话，我觉得其实人的本能上所有的人都喜欢别人好奇我怎么想，
对，
对，
对
啊，
呀， 呀，
对，所以好像还是有对话的可能，那我最后想谈一下，就是其实蛮多年轻信徒因为从自己的困境出发，他们有一种罪恶感、就会觉得会不会我不喜欢教会或不去教会，我是一个不认真的基督徒吗，我是一个消费型的基督徒吗，就他们会有一些这个拉扯，然后我不知道像你在北美这样服事的经验，你看见在这个面对这种好像信仰解构的状况下，然后信徒对自己有很多的疑惑，对信仰也有很多的疑惑，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或看法？
我先讲一个点名的我忘记，然后我讲个故事，
好，
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看到说我们就是教会，教会不是那一群人的是教会，而是我们就是教会，当我们有这个观点再来看的时候，再来看我们今天教会生态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它当作这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是这个结构的一份子，我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所以我也有责任，好，那当我们采取我也有责任的时候，并不是说别人没有责任，而是我们就不会再只是认为这是另外一代的问题而已， 那今天教会我觉得很大的困难就是可能不同时代都会彼此怪，
嗯，
对，就是年轻一代觉得是上一代的问题，
嗯，
上一代觉得是下一代的问题，
是，
所以很多人你刚才讲的这种自我定罪，其实也是世代之间彼此定罪来的嘛。
哦，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上一代这样说我们，
嗯，
那就算我嘴巴上我可以反驳，心里面有时候也会内疚自责，
是
会不会真的是这样？
嗯，
但如果我们就是教会呢？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哎，你可以帮我多说一点，就是我们就是教会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想到就是我就是某某教会的人，比方我就是台北教会的会友，
嗯嗯嗯，对，
好，所以我就是教会，意思就是我就是台北教会嘛，这是你的意思吗？
不是，而是说如果回到教会的最基础意思，就是上帝所召聚的一群人。
哦，所以不是建筑物的教会，
对，不是建筑物的教会，也不是所谓的地方的堂会，
嗯，
就是说你是哪个组织，我是哪个组织，
嗯，
我们首先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大公教会，我们都是大公教会的一份子，都是这2000多年基督身体的一份子。
嗯，
那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啊，我们会不同地方会以不同的形态组织出现。
嗯，
所以我们会需要有组织。
嗯，
因为任何两个人在一起就需要有组织，
嗯，
有协作。
嗯，
所以我们是需要组织。但我就很喜欢 John Stott 讲的，就是教会需要常常的去问反省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组织是不是已经偏离了我们的使命跟意向？
嗯，
如果我们的组织偏离了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是组织要更新，而不是我们的意向跟使命要迁就我们的组织。
是是是。
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组织变大之后，组织就有自己的 agenda，
嗯，
组织有自己生存的压力，
嗯，
所以就开始影响了我们思考的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教会常常需要更新，就是如此，就是说我们是一定会需要有组织，一群人才会召聚在一起。可是我们组织的方式总是需要回到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来更新。那我觉得这个就牵涉到第二点，就是说在北美其实对于传统教会，特别是这种大型教会 mega church 其实有蛮多的反思。
嗯，
所以大概在上一个世纪的90年代，
嗯，
就有一波运动叫新兴教会，
嗯，
不是那个 guerrilla 那个新兴，是 emerging church 啊，
嗯，
这冒起的教会。
嗯，
那这个教会其实这个运动呢，其实就强调要去过去的教会好像很多是很强调边界。
嗯，
啊，那这个新兴教会的一个很核心的论述，就是要在一个后现代文化当中建立一个好像解构现代文化影响的教会，建立一个后现代形态的教会。
嗯，
那所以我觉得在北美有很多的尝试，那在不同的新兴教会的取向也会不一样。那我自己有一次在 Boston 参加一个教会的时候，就去我的朋友参加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兴的教会。
嗯，
那所谓的新兴的教会不一定是人数少，
嗯，
那个教会大概有上千人。
嗯，
可是我走进他们聚会的时候，你就感觉他们就是很不一样，就是他们的讲台上面一点都不专业，
是
很随性，
随性，像聊天一样，
像聊天一样。然后牧师讲到的时候就在台上就说，哎，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这礼拜在散步的时候我遇到谁，哎，那个谁谁，你要不要上来分享我们那天聊了什么事情。
嗯嗯，
然后他就来了，哎，那个椅子帮他拉一张。
嗯，
就是都不是舞台设计好的。
嗯，
因为传统的现代的教会就是说我们的整个流程啊排场都要讲啊，什么时候灯光暗，什么时候灯光亮，什么时候同工要拿椅子，然后拿椅子要穿黑色的才不会这个干扰大家。可是他们就是很 chill,
嗯，
啊，很自在。
嗯，
那我的确在那样的教会看到一种，哦，原来教会是可以这样子哦。
嗯嗯嗯，
原来千人教会可以这样聚会的。
嗯，
然后他们的教会的后面就是摆了一堆甜甜圈，我超爱吃甜点的。
嗯，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他这个白人，我说 ,Hey Matt, 我可以在后面不坐到前面去吗？我可以在后面吃 donut 吗？
嗯，
他说 sure, 那就是给大家吃的。
嗯，
所以我就在那边后面吃 donut, 然后还有咖啡，然后听讲道，然后他们儿童的小小孩，我们那时候小孩很小，
嗯，
小小孩并不是隔离到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教室，
嗯，
而是同样一个地方就有小孩子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小孩子是跟大人在一起的。小孩子玩累了就可以回来坐到爸爸的腿上。
哦，小孩不会尖叫或是哭吗？
好像也没有，欸，好像大家就是很自在，就是，
哦，
对，所以我觉得有他的让我看到教会的一些另外一种可能性。
嗯，
但是当我回去跟我的这位朋友在聊天在聊的时候，他也跟我分享这样的教会的一些问题。
嗯，
就是说他觉得他们的确是去掉边界了。
嗯，
可是当边界去掉了，框框去掉了，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心，所谓的中心，我当然不是指权力的中心，
嗯，
而是我们的神学的中心，
就是我们到底教会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嗯，它很容易就变成另类的社区活动。 对，那牧师的讲到那样是很自在，是很特别。可是如果一不小心一不拉准，这个讲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能说有时候就真的变成社区论坛。
真的。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其实教会是在一个解构跟重构的不断的辩证的过程当中往前走。
我自己有也是不知道算不算是教会，就是我有一个概念叫做 Simple Church， 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就是很多人邀请别人到家里吃晚餐，在晚餐时间这就是一个 Simple Church， 那 Simple 就是有很简单或是很微小的意思，
对，
然后我就带了一群社青，我们就这样子就是定期的聚会，然后我们也是每次分享完后就会领圣餐，对，那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讨论什么是教会，他们呈现出一种让我可以感受到的自责感，就很害怕自己没有像一般的基督徒稳定去教会，这样自己还算是教会吗？但我觉得你帮我们就是重新再聚焦，如果当教会是一群上帝呼召出来的人，其实我们就是教会，不管我现在有没有去一个建筑物每个礼拜天固定聚会，我自己先有一个我就是教会的意识，我才能够往下继续思考什么是我的信仰实践。
对，
所以或许在这个这么复杂的多变的多元的时代里边，正是需要这些一个一个不在教会里的人，他们等待跟预备上帝要怎么使用他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继续我们听盛小梅的诗歌《神的家》。
天父爱我们，上帝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满有神同在，柔美的地方。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在地如在天，我们属于他。
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就是教会，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愿神兴旺教会，使万人归向他。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你我的教会，为主发光。谢谢您的收听，下回相约在主里。
在地如在天，我们属于